其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在第四世纪，有人因为受苦太过犀利了，而放弃了信仰。后来教会讨论应不应该接纳回曾经放弃信仰的人呢？当时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倡以爱重新接纳他们。今日当有肢体软弱冷淡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看出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被接纳、鼓励和辅助，回到主的身边呢？相爱如弟兄，表示我们都是从上帝而生，自然亦爱从上帝而生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以爱心互相问候勉励，在祈祷里面彼此纪念，关照长辈的起居饮食、陪产或者其他实际的行动，都是见证上帝的慈爱和我们切实彼此相爱。基督徒的爱是牺牲的爱和意志的爱，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好像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好欣赏神爱堂的食物银行，你们关顾人的需要，你们在有需要的人身的街坊上的身上做、是你们为到、街坊所做的，就是好像做在主耶稣的身上一样。怜悯是指到同情，谦卑指压低自己，使到同对方站在同一水平，含有苦咒的意思。全怜悯和谦卑的心是指为他人着想，以他人为先，言谈举止满有仁慈，服侍他人乐于助人。当人们善待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讲声多谢。当、对人陷于试探或者罪恶里面的痛苦有所同情，并且承认自己亦可能会落在别人的失败里面，并不因别人的失败而自我骄傲。第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是饶恕敌人的态度，跟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要爱你的仇敌，以善胜恶，有一样的意思。出埃及记21:24-25这样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灼伤还灼伤，以损伤还损伤，以鞭打还鞭打。但是这样的观念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和平，反而是带来更多的报复和仇恨。祝福指一直的祝福，倒要祝福是指到善待敌人，为他们代求，因而他们亦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为此蒙召呢，可以连住上文和连住下文的。当连住上文的时候，即是说为义受逼迫，为彼此体恤，全怜悯和谦卑的心，为受辱骂的时候反倒祝福而蒙召的。主选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但是同时亦都连接下文，即是为到使我们承受福气而召我们。我们因上帝的慈爱和饶恕得蒙选召来承受福气，所以我们亦应当饶恕弟兄姊妹全怜悯相爱的心，一同享受上帝所赐的福，就是得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亦就是得享祂永远的荣耀。因为上帝召我们，不单止要我们和祂和好，亦要我们带领人和祂和好，要我们和弟兄姊妹和睦相处。讲到蒙召，现时有一间差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就是以翻译圣经做核心的事工。宣教士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致力让每个需要圣经翻译的语言群体，透过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明白上帝的道和祂的爱，生命得到转化。至于我，由于上帝的呼召，我就接受了神学装备，心口挂着个勇字，就去到海外去宣教。起初 我都唔知道上帝要我去边个地方，要我做啲乜嘢，只系上帝一步一步咁样带领我加入差会，接受教会嘅差遣，成为外派差遣员，跟住修读语言学，去到柬埔寨为少数民族编撰字典，帮助佢哋更有效咁样读自己嘅母语圣经，同埋啲学生咧可以更加投入国家语言嘅教育，明白上帝嘅圣言，生命得到转化。我哋从第八同第九节学习点样喺六方面以外造就之后，而家我哋继续从第十同埋十一节学习其余四方面。第十至到十二节系引用诗篇三十四篇十二至到十六节，说明咧行善系会带嚟上帝祝福嘅恩典。唔该，下一章。第十节，生命是指永远的生命，好日子是指到拥有美好之物为福分的日子，永远的福气。凡要爱惜生命享受好日子的人，是指到如果人希望拥有永远的生命享受永远的福气，就需要禁止、停止、断绝讲辱骂的话、咒诅的话和欺骗的话，心里面所充满的口就会说出来。我们条脷如果没有用来歌颂上帝，而用来伤害其他人的时候，这样就是跟上帝创造的本意相反。所以如果想要对付自己的话语，就一定要必须要先对付自己的全心。第十一节原文是让他避开邪恶而行善，让他寻求和平而追随。弃恶那个弃字呢，原文是从邪恶邪、打邪咁瞓低的地方出来。人邪恶在罪恶里面，基督徒应该从那些罪恶的习惯和嗜好里面出来。信徒如果想不被罪恶缠累，就不要去接近罪恶。人如果同试探接近，当然很难免不陷入试探，所以信徒当避开试探，不被魔鬼留地步。行善指到在各种岗位上面所表现的基督徒美德，亦是行上帝的旨意。寻求和睦是指到找机会是制造和睦，不单止同人和睦，亦都要使人和睦。基督徒不是为了和和气气而吞声忍气，更不是为了和谐去追求和睦。基督徒是只是跟随基督的国中而行。一心追求是指到全力以赴，竭力追求，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用爱心挽回弟兄，甘愿去蚀底，用诚实去对待人。一面要逃离罪恶，另一方面呢，要追求良善和和睦。第十二节，看顾二人，指到从上面垂顾、保护和供应同上帝保持和好关系的人，他们 促进和平，心存敬畏，热心行善。上帝垂听他们的祈祷，关心他们的需要和忧虑。这个不是说上帝会保守信服的信徒不用受苦难，而是说当信徒遭受苦难，面临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上帝是会赐下恩典，坚固和建立我们。台湾基督长老会原住民宣教历史里面有一位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做井上伊之助。他的爸爸是日本和田长老株式会社派去台湾的技术员，在1906年7月31日去到花莲出差，被原住民杀死了。消息传到去日本，传回去日本的时候，井上伊之助正是在日本参加教会的聚会。当他听到爸爸被台湾的原住民杀死这个消息之后，心里面很悲愤，一直问为什么会这样。 他很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去台湾替他爸爸报仇。不过那次的聚会的讲员呢正在讲解要爱你们的仇敌，即刻他的脑海那里就想起了主耶稣说，两只麻雀固然用一个铜钱就买得到，但是你们的天父如果不许可，一只都不会跌在地上。这个提醒了他，令他醒悟过来，认为爸爸的死必定有上帝的美意，是上帝容许的。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耳边传来了微小的声音告诉他，最好的报复方式就是用爱胜恶。他明白生命里面最大的力量就是爱，并不是军事武器，也不是政治势力，而是爱。亦只有爱才能够改变人，因为只有爱才能够使人和人之间的仇恨消除平息。于是他决定要去台湾向原住民传福音。井上医之助医科毕业之后，在1911年去到台湾，获得准许证入到原住民的社区里面从事医疗工作。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向原住民传福音。他说这个就是最好的报仇方式，不是用仇恨，而是用真心的爱来回应原住民杀死他爸爸的悲痛。就是这样，他的足迹遍布了很多原住民的部落。他在去过的部落那里都设立了医疗站，医治原住民身体的疾病，并且同时向他们传福音，滋润他们的心灵。而是因为这样，井上医之助后来被原住民称之为台湾原住民医疗之父。他亦都是传福音给台湾原住民的先驱。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决定要继续留在台湾传福音给原住民。于是这样，他就让原住民得到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表明他要用生命的代价赎回原住民杀死他爸爸的罪，亦同时对原住民见证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他的爱。井上医之助医生牺牲和奉献的爱，拥抱、饶恕、宽恕和接纳，成为基督徒爱的榜样。麻烦下一张。现在呢，我们继续从第14至到18节学习怎样在在十方面言行一致，言行合一。为义受苦，行善受苦，不怕人的威吓，不惊慌，奉主基督为圣，尊主基督为主，温柔敬畏，无愧的良心，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第13节，热心行善，原文是有狂热地追求善的含义，是指到热衷切慕行善。热心行善就是热衷于好的行为。好行为的最基本标准就是做了之后没有坏的影响，亦都没有心理负担，并且能够帮助其他人得到真正的好处。谁会害你们呢？不是说没人会加害热心行善的人，乃是说任何反对的人最多只能够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不能够伤害我们的属灵生命。第14节，为义受苦的义，指到上帝拯救的信息，宁愿为信耶稣基督而忍受一切的迫害，要忍受一切的迫害，用更坚定和温和的态度，以爱心来感化迫害的人。不要怕人的威吓，原文是不要怕人所怕的。人怕什么呢？人就拿来去威吓基督徒，他们怕死，以为基督徒都怕死，所以就用死来威吓基督徒。这样鼓励那些受到迫害的基督徒要坚忍、坚定、忍耐， 因为迫害所带来的苦难都是有上帝的容许和上帝的旨意在当中。不要惊慌是指到不要摇动、困扰、苦恼、心水不宁。如果受到迫害是为了要见证福音，这样即使受到迫害亦是上帝可以当我为我们做 见证人，可以不用慌乱不安。约翰·威克里夫是十四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做哲学和神学的博士，亦都是第一位将圣经由拉丁文翻译成为英文的人。当时教会只是用拉丁文圣经，一般的民众是不懂得读的，所以约翰威里夫在1380年到1382年期间和几位朋友将圣经合作译成做英文，提倡一切归回圣经，以圣经做信仰生活的准则。这个倡议令到教宗和圣职人员很不满，因为他们是建议信徒是要用赎罪券去赎罪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开始遭受到逼迫。在他死后30年教宗颁布了这个谕令，宣告威克里夫是声名浪藉的异端者，至死顽梗不化，不单止要被逐出教会，而且所有对他的追思都是有罪的，要将他的骸骨掘出来丢在教会的墓园之外，不可以葬在教会的墓园里面。12年之后，有一位主教发现哦，原来这个谕令还未执行，于是就在1428年将他的骸骨掘出来烧了，将他的骨灰撒在溪水里面。这个都是给我们见到为义受逼迫，就算死了之后都继续受逼迫，但是上帝就是这样使用约翰威克里夫去将圣经第一位去译成做英文的人。我们继续看第15-16节，奉主基督为圣，尊祂为主，指奉主基督为神圣，尊祂为主，让祂在凡事上居首位，让祂主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范畴，包括我们的财产、职业、婚姻、得闲的时间等等。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而这个关系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夺去的。要随时准备，意味着属基督的群体会面对不信的人的挑战，基督的群体可能会好像主耶稣受审判那时受审问，或者好像使徒受到质问，他们亦会面对不信的人的各样的质询。他们不单止要在知识上清楚自己所信的，更加要在态度上建立所信的，时常作好防守的准备，就是研究、探讨和掌握信仰内容，温文有礼和全心和动机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辩护解答任何人询问他们关于他们里面对承受永远生命的活盼望的合理的解释。当时不信主的人不理解信徒在极其恶劣的逼迫里面为什么还不放弃信仰，甘愿殉道这个态度。要解答他们的疑问，信徒需要时刻具备爱灵魂的心和敬畏上帝的谦卑。温柔是一种谦卑温和的态度，不会因为自己有好见证而轻视其他人。这种态度使人易于接受，又使到圣灵易于动工。敬畏是指到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承认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良心希腊文是一个复合字，由一起同埋合体呢两个字组成嘅，意思系拎唔同嘅个体放喺一齐去睇。 好去比较边个啱边个错，或者谁是谁非。所以良心并不能够显示出是非对错。好似咁讲，坏蛋甲同坏蛋乙两个一起比较，边个有良心啲？佢哋嘅结论系甲比乙有良心，因为咧甲净系抢人哋嘅钱，唔好似乙咁样又抢钱又杀人。呢两个坏蛋嘅良心冇一个系好嘅，佢哋以为咧做少啲坏事咧就比较有良心啲。好多时候我哋亦都会落入呢种错误嘅里边，自己明明唔啱，却系要揾一个比自己更加差嘅人嚟证明自己好一啲。事实上，所谓嘅比较好，仍然都系唔好。讲到人嘅判断是非嘅标准，并唔系每一个人嘅良心都一样。有啲人判断事情嘅对错系根据自己嘅心情。今日我心情好，所以样样事咧都比较顺眼。听日心情唔好，唔理乜嘢咧都系唔啱嘅。全无愧嘅良心，原文系好嘅是非之心。换句话嚟讲，持守住纯善嘅良心，行事为人良心冇不安，自己觉得对得住上帝，咁样使到嗰啲恶意咁样用伤害人嘅言语或者行为嚟对待嗰啲你哋。呢啲以基督为生活嘅规范，并且热心行善，心里边奉主基督为圣、尊佢为主同埋全无愧嘅良心嘅义人，因为以莫须有嘅罪名，讲你哋系作恶嘅人嘅事上边，佢哋良心受到控告。我哋唔能够避免其他人嘅攻击，但系至少可以减少俾人揾到话病嘅机会。只要我哋所做嘅事都系正确，其他人就算揾乜嘢去批评我哋、指责我哋嘅理由，反而都叫佢哋自己觉得自己唔啱，知道自己唔啱。所以要以好行为去胜过一切嘅批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牧师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为咗忠于上帝嘅真理，不顺从希特拉纳粹的法令而被拉去坐监。当他被处决之前，很多监狱里面的信徒都为他喊。他那时呢，他讲了这样的说话：上帝呼召我做他的仆人，就是要我为福音做见证。他将被拉去坐监和之后被判决死刑枪决，看成为做福音的见证者，这些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大的信仰勇气，还有很清楚自己的信仰才能够做得到。我服侍的少数民族呢是梵灵的。梵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们呢信万物都有灵的，所以呢有什么头晕身庆不顺境的时候呢，就要向这些灵去献祭了。但是当少数民族的人信了耶稣的时候，当然他们不会再献祭了，但是这样呢就受到排斥，因为全村人都献祭，但是信耶稣的人不献祭。当献完祭之后，他们仍然没有好转，情况没有改善的时候，他们就会赖，因为基督徒不献祭，累他们呢献了祭都没有用，他们献的祭都是白费的。所以呢他们会受到排斥，少呢就可能家人会疏远他们，隔离邻舍不理他们，再严重一点就是村长会赶他们出村。所以这个都对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在香港信仰很自由，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逼迫，但是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个自由去相信耶稣、去回教会、去敬拜的机会呢？希望这些都对我的提醒，也都对大家的提醒。第十七节原文是：你们行善而受苦，如果上帝的旨意愿意这样，总比行恶而受苦的好。上帝的旨意是指导上帝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所安排。换句话来说，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让基督徒在行善里面必须受苦，而是如果 苦难真系临到嘅时候，当系要为行善而受苦，唔好心怀不平、怨天尤人，或者陷入沮丧无望，而系要睇见喺受苦里边所蕴藏嘅属灵意义同埋宝贵价值，能带住盼望忍耐到底。第十八节上，啊唔该，最后一章。第十八节上原文咧系，因为基督确实曾一次成全，永远咁样代替人担当罪嘅刑罚而受苦受死，使我哋得以蒙上帝赦罪，就系、是、主耶稣基督代替我哋历世历代嘅罪人，为要引荐。我哋进到天上大君王上帝面前，本嚟罪喺上帝同人嘅中间，难咗人去亲近上帝，因着罪必须受刑罚，耶稣基督就为罪受苦。而家罪既然被耶稣基督嘅代赎拎走咗、除去咗，我哋就可以嚟到上帝嘅面前。人如果要见君主或者大官，都不可以贸贸然擅自自己去见，必须有引荐的人。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人怎样能够见上帝呢？就是凭着基督的引荐，而他能够引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根据，就是他是那位义者，曾经为我们受死，代替我们的不义。所以凡靠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主耶稣基督不单止自己是义的，亦都使那些信靠他的人成为义。引领表示耶稣基督曾经走过我们走过的路，他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在前面引领我们走这条路，引致我们进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上帝。我们的本分就是全心信赖基督，跟随基督。总括来说，一般人受苦通常是自己犯了错而自食其果，或者是自讨苦吃。但是彼得前书的读者受苦是由于信仰耶稣基督。作者在之前的经文教导他们要有好行为和好态度，但是有些人行善反而受苦，或者有人会问，这样为什么还要行善呢？作者指出，行善是向上帝负责，因为主的眼是看顾义人，主的耳是听他们的祈祷，但是如果行恶的话，主就会向他们变脸。作者随着说，你们如果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就算真的有人害你们，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亦都不要惊慌，在苦难里面表现得不惊慌，不惧怕威吓。这个是表示我们受苦却不存苦毒，受欺压却不怀恨，受冤屈却不抱怨，就会引起人的好奇，为什么信耶稣会这样这么忍让的呢？原因是我们心里面有基督，行事为人向上帝负责。我们既然存着无愧的良心和好品行的见证，就显出人的毁谤是与事实不符的。这样即使人所加于我们身上的痛苦是几咁犀利，亦都可以安心，因为我们所受的苦楚是在上帝的许可和旨意里面。我们为着遵从上帝的旨意行事，以致招惹人的嫉妒和受冤屈，或者无故地受加害而受苦，我们不要对逼迫的人心存敌意，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样就是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现在我们先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我们思想在言行一致、言行合一、意外造就这个题目里面，我们怎样可以按着主耶稣的教导去实践。 神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你是配得尊贵、荣耀、颂赞、权势的。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赞美你从死里复活，得胜罪恶和死亡，亦都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求你施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但是主啊，你的爱去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为你作见证。主啊，求你帮助神爱堂的弟兄姊妹在翠屏道村在观塘区，在香港，以至到世界各地，能够为主你作见证。好感谢你让神爱堂的食物银行能够祝福到街坊，求主你帮助食物银行同埋神爱堂嘅弟兄姊妹，为你作盐作光，喺佢哋所接触嘅群体，或者佢哋下昼将要去探访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嘅屋企人嘅当中，你与佢哋同在，俾佢哋信心，俾佢哋勇气，俾佢哋话语去分享你自己，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慈爱信实的上帝。主啊，求你施恩帮助我们学习言行一致，以爱去彼此造就， 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去勉励，彼此去建立，叫我们能够在无论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在屋企，或者在我们接触的群体里面，我们继续去分享你的爱，以你的真理去建立生命。感谢你的恩典，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请起立。